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修心救众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8日。我是1997年年末得法的，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师父慈悲，对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不离不弃，才让我有机会走到今天，在法中净化自己。一、还债。在常人中，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向往人生，不求富贵，但求恩爱。可丈夫偏偏是个感情粗糙、脾气暴躁、大男子主义十足的人，错了也不许说，哪怕善意的规劝也不行。有一次，他酒喝多了，胃痛的满地走，第二天醒酒后，我劝了他几句，他就把我打得眼睛冒血，人昏死过去。有时他自己心情不好，拿孩子撒气，对才几个月的孩子使劲吼，把孩子多次吓得抽搐。孩子五六岁时，他把孩子踢得腿瘸了好几天。一次他对孩子发火，把孩子都吓尿裤子了。他对我也是说打就打，而且下手极狠。有一次在婆婆的挑唆下，她把我胯骨踢得不能行走，鼻梁骨被打折，骨头支到一边，血流得满身都是。婆婆就在旁边看着她打，最后看我被打成这样了，才满意的离去。两岁的孩子都快被吓傻了，连哭都不敢。从此我对丈夫和婆婆的恨深入骨髓，想离婚却没能离了，在娘家待了几个月又回到家中，但心却感觉在冰窖里一样，鼻梁骨复位的过程痛不欲生，还留下后遗症，每天都会咕咚咕咚跳着疼几次，每疼一次我的恨就加深一次，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梦见丈夫恶狠狠地向我打来，每次都是在被打倒的瞬间吓醒，醒后泣不成声，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恨。二、得法。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那时母亲和弟弟已经得法，母亲多年的附体被师父清理了，身体也好了许多，我却不肯入门。后来因为一家三口轮流得病，乡村医生总上家里来给打吊瓶，在母亲的劝说下，我才勉强同意看转法轮。看完转法轮，第一个念头是师父的知识很渊博呀，包罗万象，什么都知道。现在觉得自己很可笑，那时真就只把转法轮当作一本知识渊博的书在看，好几天才学一讲法，守一点心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思想竟然可以在我平时干活的时候不想那些怨恨事了，这在得法前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鼻梁骨也不疼了。我有点惊讶于这本书的威力，才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是佛法，才相信师父不是普通人，是佛在度人，也知道自己是在修炼了，也相信了丈夫和婆婆这样对待自己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想想自己在轮回中不知道把人家害成啥样呢，不能怨人家，欠债就得还。我不但不怨丈夫和婆婆了， 还生出了喜悦，于是带着这份喜悦去看望了婆婆。我一进屋把她吓一跳，还以为我去跟她干仗呢。我笑呵呵地告诉她，我练法轮功了，按真善忍为人处事了，以后会善待她，孝敬她。我陪着婆婆唠了半天嗑，婆婆很感动，当即就让我给她请了一本转法轮。婆婆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天目也开了。可惜99年之后她不练了，但她不反对我练，在我被迫害时极力营救，还告诉丈夫不许反对我修炼。三，历劫。1999年720以后，本地大法弟子陆续走出来证实法。开始我没动，后来学了师父经文、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生命的本源受到了触动。既然师父已经把我定为大法的一粒子，那迫害大法就是迫害我，护法就是护卫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去了北京，可惜半路被劫回，关入拘留所。一次，我们集体被论语，被狱警拉出去冻，零下20多度，食指伸开迎风站着，后来食指被冻僵，梆梆硬，像木棍儿一样，往哪一敲当当响。后来手脱了一层皮，在屋里暖的过程，疼得满地翻滚。7天，手指不能拿任何东西，不能碰。上厕所都是同修帮我解腰带、系腰带。那时法理不清，不知否定迫害，一味接受，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修，不光是自己磨难重重，更给师父正法制造了障碍。还有一次，一个同修晚上在门上写了“法轮大法好”，早晨被上班的狱警发现，问谁写的，他没做声。狱警要把所有同修都拉出去迫害，当时监室里有20几个同修，有几个70岁的。我不想所有同修都被迫害，就说是我写的。那个同修也来了正念，说他也写了，他不想我一个人承担。于是我俩都被拉出去了。狱警拽着同修的头发，抡起来噼里啪啦一顿打，打完他之后就冲我来了。打完一个耳光之后问我为什么要写，我看他气得直喘粗气，手也哆嗦，突然觉得他好可怜，就对他说了一句，别生气了，气大伤身。没想到就这一句话，他邪恶的气焰一下就没了，一屁股坐到床上去了，然后就让我俩回去了。这个经历让我领悟到，真正能制止恶的是善。后来我由于情重，放不下孩子，怕心也重，怕劳教，怕折磨，于是就违心地写了3书，给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四，救度众生。我出去救人，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准备好资料想出去，开门一看，外面漆黑漆黑的，连个星星都没有，我有点害怕，转身进了屋。站在屋里我就想，这要是有个人陪着就好了。转念又一想，没有人陪，但有神陪呀，我要出去救度众生，肯定会有一帮护法神跟着，师父的法身也会跟着，那我还怕啥？一帮神跟着我，不比一帮人跟着我还安全吗？这么一想，感觉全身都是胆，我拎着一兜资料就走了。去的地方离我家不到1小时路程，我不但一丝怕意都没有，还生出了喜悦和幸福感。有时我会在街上面对面发资料，先是告诉他们是大法的东西，想看的就给一本，不想看的不勉强，所以很少有丢弃的。有一次我正发着真相资料，过来一个同修告诉我，那边有个人把资料丢弃了，他把捡回的资料还给我。我赶紧向内找，是什么心促成众生丢弃珍贵的资料的？发现是自己起了急躁心，想快点发完回去上班。 找到后我赶紧归正，再没发现丢弃的。我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够好，感觉还是用心不够，真的很佩服那些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五，修心。事例一，我曾经照顾一位病业中的同修，刚到他家时他勉强能走几步，后来就卧床了。于是他身边的同修对我意见很大，推选出一位同修专门来跟我谈这事。同修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没给病业同修吃饱饭，把同修饿得卧床了，并婉转地说我不给他吃饱饭是为了减少大小便次数。当时我听他这么说，简直如五雷轰顶，这哪儿跟哪儿啊，哪有这事。但我想到师父讲的遇事向内找，于是我把嘴闭得严严的，生怕闭不严辩解的话就会脱口而出，不停地告诫自己向内找，向内找，不要解释，不要解释，被冤枉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不足，一定是自己有需要提高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在照顾同修的过程中确实有怕麻烦的心，我一下就释怀了，总算没有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给了我归正的机会，感恩师父，感恩同修。同修临走时，我诚恳地告诉他我的不足我一定会改。半年后，那个同修知道是冤枉我了，来给我道歉，过程中他落了泪，说对不起我，当时冤枉我了。同修能以这样的心态来跟我道歉，让我对他由衷地生起了敬佩，我对他核实说你很了不起。事例二，我家经济条件不好，而丈夫又不着急挣钱，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多年。事情是这样，在他迟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当地一个老板找他开大货车，每月7000，有活就跑一趟，没活就在家待着，这让谁看都是难得的好事，可他就是不去，就在家待着。当时孩子上大学，我为了维持开销，不得不到省城打工。他的做法让我愤愤不平，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责任心。几年过去，只要一想起这事，我就心堵。我知道不对劲，却一直修不出来，很苦。有一天，在我洗碗时又想起这事，这次我真诚地求师父，师父快帮帮弟子吧，我怎么才能把这颗心修下去呀？这颗心不是我，我不要它。师父看到我的诚意，就在过几天学各地讲法时让我明白了丈夫为什么会这么做。我的理解是，一切都有安排，那这件事情的发生也一定是安排好的，不是师父的安排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如果是师父的安排，那一定是我心性需要提高，师父才会安排这样的事。那我不接受丈夫的做法，就等于不接受师父的安排。我吓了一跳。如果是旧势力的安排，那也一定是我修炼有漏，师父才会允许旧势力做这样的安排。虽然我不承认他的安排，但有漏的地方也应该在法中归正。既然丈夫是被安排去我心的，他有何能力摆脱神的安排呢？神叫他这样做，他不就得这样做吗？想到此，我多年的积怨瞬间没了，心中有一种天高地阔的感受，很美好。我跑去给师父磕头，跪下的一瞬间，泪水一下涌了出来，真不知道怎样感谢师父才好。事例三，因为对钱财的执着，总想在工作之余再多挣点钱，此心招来有人给我介绍手工活，在网上进货，网上汇款，可以在家做。开始是小做，挣了点钱之后便越做越大， 钱也投得越来越多。我自家本没有钱，都是朋友借给我的。后来供应商把所有人投的钱都卷跑了，我这才猛醒，知道修炼人摊上这事，一定是自己出了大漏。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不光是对钱财执着太重，对名的执着更重，想多挣钱的目的都是为了有面子跟亲友有的比。其实攀比本身就是妒忌加争斗。写出此过程是想同修以我为戒，教训太深刻了，修炼是严肃的，容不得半点自以为是。再说一个转变观念的事，去年我发现自己晚上看小本转法轮时有些眼花，认为可能是岁数大了都这样吧，有时也想突破，就是没能突破得了。我看身边的同修因为看不清小本的就换成大本的看，我不想那么做，总感觉那样没解决根本问题。后来我在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时，法给了我正念，我大声对旧势力说，我师父给我安排的是越修越年轻，你却让我越来越老，你这就是干扰创世主正法，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我绝不承认，绝不接受，连你们安排在我身体内的老的机制也一并清除，而且我师父给弟子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所以我的视力也一定是最好的，我眼睛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真善忍构成的，永远处于最佳状态，无论我岁数多大。从此我晚上再看小本转法轮时，眼睛真的就恢复到最佳状态，一点花的感觉都没有了，切身感受到了法的无所不能，也明白了障碍的是我们的观念。我没修好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虔诚地信师信法，尊师敬法，再多的人心再顽固的观念也能修去。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中生正念，踏上救人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7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下面我把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一个剖析，从中找出不足，精进实修。第一部分，偏离法的危险。由于我在以往的修炼中不会实修，抱着人心执着不放，特别是不让人说，事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经常夸夸其谈，怨恨心和证实自我的心特别强，却不自知。背法不是完全为了同化法，而是夹杂着攀比心、证实自我的各种人心在背法学法，结果是学法不得法，遇事正念出不来，完全用人心对待，做正实法的事不是用正念，而是用人的所谓聪明胆大在做，这样给自己的修炼和正实大法救度众生造成了损失。在冤狱期间，因为各种人心的干扰，特别是平时没能注意到的名利心、怕心、疑心，使我始终没能坦坦荡荡地证实法救众生。回到家里，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被震惊了，我的头发全花白了，原本光滑细腻的脸变成了满是细皱纹的脸。被迫害前我已经58岁，但别人说我就50出头，可现在我一下子像老了20岁都不止。 我连见同修都觉得不好意思，不是执着于自己不漂亮了，而是感到自己没正实法。我心里不承认这种表面的表现，不断地在想我的修炼哪里出了问题，想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我所在学法点的同修，去年是以背法的方式学法，我除了跟同修一起背法外，就自己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弘银、精进要旨，通过静心学法，对照法，我找到了自己好多方面的问题。首先，信师信法不够，因为我经历了好几个同修在被迫害中离世，我身陷囹圄，想为了维护大法，坚信大法，哪怕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法的事，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同时我也有害怕不能再和亲人相见的人心，没在法上认识法，错把人心当正念了，妒忌心、怨恨心使我不能完全向内找，把自己这次遭迫害的一部分原因归于同修们，甚至怨恨与我一起遭迫害的同修，怨恨在我被两个恶警两次提起来头朝地摔下去时，他都没说一句话。后来我想，同修可能只顾发正念了。第二，有怕心，怕心和私心夹杂在一起，隐藏得很深，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怕被迫害的心，在思想中不断的乱想，假如我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要怎样去对待？这种看似不怕，实质上是在承认迫害中的一种害怕心理。还有生活中的怕这怕那的人心，都是修炼人应该修去的。第三，有显示心、欢喜心，做点事情或遇到点好事，心里就按耐不住的欢喜或巧妙的去显示。讲到这儿，我想曝光自己从修炼一开始隐藏在思想中的一个不善的思维，把它灭掉。就是当听到什么事时，都会向反的一面去想问题，甚至很不善，感觉自己很虚伪，不真诚。第四，没有严肃地对待修口。平时我还自以为比较注意，其实认真对照法就会发现，在讲真相中或同修交流中，在说到法中讲的内容时，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往往是脱口而出，这是很严重的不修口，说严重一点就是乱法。在监狱那个特殊的环境中，面对各种犯罪的生命，有了分别心，从而影响了救众生的力度。第二部分，法中生正念，踏上救人的路。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家学法，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归正着我不好的思想与认识，净化了我的思想与身体，我面部的皱纹越来越少，身体的肌肤又重新恢复了弹性。我身体短时间内的变化，也让亲人们看到了大法的超长与美好。特别当我一次性学完这两年师父的讲法后，感到了救人的紧迫和时间的不多，我就要求自己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几年前，我是以打电话的方式讲真相，后来就和两三个同修一起去讲真相。可以前配合的同修，现在都是一个人去讲真相，这对我有些难度。我首先要突破的是怕心，不愿意一个人外出行走。同修鼓励我说，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师父保护，你世界的众生也和你在一起。我记着同修们的话，明白了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一个人。单独走了几天后，我又有机缘和以前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去赶集了。我用心看他是怎样与人搭话的，怎样和人互动的，再变成我的语言方式。开始几天都没有救到人，我没气馁。同修也对我说，没事，我们是整体，你很快会突破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去掉了很多人心。看到同修面对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管是衣衫破烂还是听觉不好的人，他都会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有几次，我看到他对着老人的耳朵讲，说自己听不到的老人却意外听见了，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修的言行帮助我去掉了人中的观念。有一天，在人挤人的街上，对面来了一个推自行车、面部有些异形的老人。擦肩而过的瞬间，向我这边靠来，并说着什么。我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赶快转身，两三步追上了老人，三言两语就为老人做了三退。一个生命得救了。发生的这一切，同修都看在眼里，我们都明白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我俩会心地笑了。第三部分，众生觉醒了。现在的世人比以前要明白很多，只要开口一讲，好多人就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对有缘人不用讲多，两三句话他就明白了，就三退了。有些人还会说自己知道中共邪党有多坏，有的还会帮着讲。有一天，我去给40多岁的卖菜妇女讲真相，我刚开口说，你这么好的人，三退保平安了吗？她有些激动，语速极快的大声的边说边称菜，保啦，都得福报啦。她说自己刚才还在给身边那一群用药酒擦身体的人讲，我要不是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劝说，做了三退，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话，哪还能在这儿卖菜哦？坟上的草都不知长多高了。我去年得的脑血栓，医生都说好险嘞，再吃点儿命就不保了。我们正说着，一位六七十岁的大哥来买菜，我又转头告诉大哥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大哥却说不退。卖菜的妇女立即接话说，赶快退吧，我就是退了才得福报的，我得脑血栓那么严重，不但好得快，还没留下后遗症，也没影响我卖菜，你看那些得脑血栓的后果怎么样嘛？大哥听完后就答应退了。我回来与学法小组的同修分享，为众生能在大街上没有任何顾虑和怕心，坦坦荡荡证实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的壮举感到高兴，也认识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都很敬重大法。当问他们，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退过的人都会高兴地点头，或说大家都平安。还有人说，早退了，退了十几年了，你来迟了。有一天下大雨，市场里满是卖菜的人，只有零星几个买菜的人。我问卖菜大哥说，保平安了没有？他说早保了，并非常诚恳地当众抱拳，请求我送他一个挂在脖子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挂坠。我答应先送他一个莲花平安车挂，他却非常想要不离身的挂坠。我告诉他说，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就是最好的了。他还是一再请求我帮忙找一个，看到他一再请求，我答应帮忙找，并约了下次的时间。我真为这个生命高兴，也知道自己身负的责任，我要精进，更精进，学好法，才能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不辜负众生的期待。
Thank you.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币帮助我多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我是1996年夏季走入大法修炼的，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才走到今天，深感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现在把自己这些年来运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的小故事与同修分享，以此来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无限恩典与慈悲救度。记得那是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在外地陪孩子上学时，和家人一起做一些小生意，经常给来买东西的顾客找回一些零钱。看到这些来回周转的纸币，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大法真相写到这些钱上面呢？因为钱币流通快，传播的范围广，人都有利益心，不会随便把钱币丢掉。大法真相写在这上面，应该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当时自己不知道这样做符不符合法，在钱币上面写东西，人们会不会不理解？但是总感觉钱币每天这样流通太可惜了，使用的没有意义啊。我想不管怎么样，只要能救人就是对的，就是符合法的。而且人们使用的纸币上面都有邪魔的头像，写上大法真相本身就是在清除害人的邪灵，人们通过真相币还能了解更多的大法真相。于是我就尝试着在一元的纸币上面写上大法真相的内容，要求自己尽量书写工整，字迹清楚，真相内容全面一些。这样我出去买东西、坐车，尽量使用这些提前写好的真相币，希望更多的世人来了解大法真相，破除邪党宣传的欺世谎言。有一次，我出去坐小客车，上车是人工收费，我把两张一元的真相币递给了售票员，其中有一张纸币上面写满了大法真相。当时我还有点担心，这样的钱币人家能不能收啊，有点怕心出来了。等我办完事返回的时候，恰巧还是坐的这班车，一上车就看见那个售票员正在拿着那张写满大法真相的钱币在车上大声念着呢，车上的人都能听见。我悬着的心一下放下了，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典物，鼓励弟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救人。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使用真相币救人。真相币是我出去讲真相救人的好帮手，是助我救人的法器。后来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到，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从看到师父对有关使用真相币救人的讲法后，同修就开始制作各种真相内容的印章了，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手写了，因为刻制的印章更规范更美观一些。我每天都在使用真相币的印章。最近这些年，明慧网上面又为同修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真相币模板，打印出来的真相币内容丰富，设计精美，使用起来更方便，救人效果更好了。一，大姐说，谢谢大法。一天傍晚，在一个广场附近遇到了一个大姐。这个大姐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面往前走着，因为这个人行道上面正在铺地砖，弄得路人都得绕行才能过去。大姐边走边说，正事不管就是瞎折腾，今天挖土明天换砖的，这又是那些当官的巧立名目想捞钱了。这时我走过去和大姐打招呼说，这位大姐，看来您是一位头脑清醒能明辨是非的好人，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大姐说 他以前在一个政府机关幼儿园工作，现在退休在家，晚上出来到广场和一些老姐妹聊聊天，跳跳健身舞。我说，大姐，今天咱们见面是缘分，想占用您一点时间，和您说说能够让人平安健康躲过灾难的大好事，可以吗？大姐笑着说，可以可以。我就借邪党贪污腐败，不管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话题给大姐讲真相，告诉她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在国际上获上千项褒奖，告诉她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告诉她法轮大法就是来救人的大法，告诉她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保平安，告诉大姐抹去寿印才能躲过灾难，就是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大姐说她入过团队，并欣然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怕耽误她去广场跳舞，就说，大姐，您听明白了大法真相，同意退出了这个邪恶组织，您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真为您高兴。大姐也客气地说，谢谢你，我今天没白出来，碰上你，这是咱们姐妹的缘分，你说的我都记住了，再见。看到大姐转身穿过马路，向对面的广场走过去，我摸摸自己的背包，想找个真相护身符送给她。一看，今天没带来护身符，我就从包里拿出来一张1元真相币，急忙跑到马路对面追上大姐。我说，大姐，请您等一下，想送给您一个护身符。我双手捧着1元真相币送到大姐手里。大姐回过头来说，我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呢。我说，不是送给您1元钱，这1元钱不算什么，但这不是普通的钱，上面有大法真相，是能救人的护身符。我怕您回去记不住，就是希望您回去后能时常看看，这样就不会忘记了。您带回去也给家人看看，咱们让家人也能够健康平安，多好。大姐两眼带着泪水接过真相币，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告诉她不用谢我，是大法师父慈悲，是大法在救人。我和大姐道别就往回走，我刚走出不远，就听大姐在后面喊我等一下。我回头一看，大姐正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真相币，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并郑重地说，谢谢大法，谢谢大法。我知道这是得救的生命发自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望着大姐离去的背影，我站在那里双手合十谢师恩。为了节省时间救人方便，我出门一般就打车，每次在车上我都提前把真相币准备好，然后我会问一下开车的司机，先生您好，我没带电话不能扫码付费，我这里有带字的零钱付给您可以吗？一般都会说可以，只要是钱就行。这样我就会抓紧时间，以真相币上面的真相内容为话题，给对方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一般都能接受。二，司机说，这钱我回去要好好珍藏起来。一次打车出门，开车的司机是一位比我年龄小的男子，我上车就亲切地和他打招呼问好。我说，老弟你好，今天坐你的车是缘分呐，麻烦你把我送到某商城。他感动地说，大姐别客气了，这是我的工作，是应该的。我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应该相互尊重，懂得感恩。司机说，大姐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吧，要不就是信佛的。我接着说，对，我是有信仰的，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我把准备好的打车真相币拿给他看。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上面的内容，记住有福报。这个司机说，我一听你说话就感觉很亲切，很善良，原来是信这个呀。就这样，他问我答，在愉快的讲真相互动中，这个生命得救了，选择了三退保平安。临下车前，我又嘱咐他，时常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帮你度过劫难。回家要把这救命的大好事也分享给家人，让他们也能够得救。这个老弟感动地说，姐，这钱我回去要好好珍藏起来，等法轮功平反的时候，这是见证。佛法无边，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救人项目，就一定有救人的威力。所以这些年来，只要是买东西有用钱的机会，我都使用真相币。坐公交车投币，去早市买菜，去商场购物，去路边的生鲜市场等等。因为一张真相币就是一份救人的真相传单。我在使用真相币买东西的过程中，会找机会和卖主或是身边买东西的有缘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开场白都是用真相币为话题，一般都能接受。当然，这些年也碰到过一些被中共邪党洗脑中毒严重的不听真相的人。法度有缘人，听不听是众生的选择，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有时我还带着不同面额的真相币去早市或是水果店买东西，顺便可以帮店主兑换一些真相币零钱使用。明白大法真相的店主都愿意使用真相币，说使用这种钱做生意有福报，生意红火。尤其在东北地区，到了10月份正是卖秋菜的季节，我就利用小面额的真相币去买秋菜。一样的秋菜不在一家买完，分开到多家摊位去买，这样能把真相币传递给更多的人，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机会和这些卖秋菜摊主讲真相。有时打车讲完大法真相，下车付费时，开车的司机说什么也不收钱，说你把这么好的大事告诉了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打车钱就不收了。这个时候我会说，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付出就要所得，打车钱你一定要收的。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中，是我师父在慈悲救人，你们就谢谢大法师父吧。现在的中国大陆，邪党对网络的严厉封锁和无处不在的非法监控，使很多很多中国民众无法了解大法真相。真相币的使用能让大法真相遍地开花。我碰到过许多人，就是从真相币上面了解的大法真相。三，司机说，大姐，我也想看看这本书。一次，我打了一辆比较高档的车回家，因为车里安装了能录音的监控，我想给开车的司机讲真相。司机善意的回头不让我再讲下去，用眼神示意我要注意安全。所以在车上，我只是为他得救做了一些铺垫。在交谈中，感到这个人比较正直，相信善恶有报。眼看就要到家下车了，这个有缘的生命还没有得救呢，怎么办？情急之下，我拿出真相币打车的钱，一边递给他，一边说，先生，今天能坐你的车回家是缘分呢，谢谢了，希望你好好看看，记住有福报。我下车后转到司机座位的车门旁，司机打开车窗问我，大姐，你有什么事情要说吗？我说，看你年龄要比我小得多，就叫你老弟吧。看你人这么正直善良， 大姐想和你说几句重要的话，不说对不起你呀，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下车说吗？”这位司机爽快地说：“行，大姐，没问题，我下车咱们再说。”等他一下车，我就抓紧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为什么要三退才能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走过劫难。他说：“大姐，谢谢，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我上学时加入过少先队，我同意退，我回去再好好看看这钱上面写的真相。”他又说：“大姐，听你说大法这么好，我也想看看这本书，你现在身边有吗？”我笑着说：“抱歉了，我身边没有，但是你有这个心愿就好，相信有一天你会看到这本宝书。咱们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回去把这个大好事告诉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也得救，这样你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他说：“会的。”然后双手合十和我道别。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慈悲伟大的师父把这些建立威德的机会赋予给了弟子，去把得救的福音传递给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自我，真正实修》，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我已经修炼30多年了，是老学员，说起来令人汗颜，因为修炼这么长时间，自身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实修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和众多真修大法弟子比起来差距很大。最近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终于将如何修炼这件事情弄明白了。在过去30多年里，对如何修炼自己总是处在一种似是而非，似是明白又不完全明白的状态，直到今年大脑好像突然间开了窍，对如何修炼突然间有了非常通透的认识，没有了以往那种似懂非懂的状态，应该是师父启悟了我。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体会。我和妻子是几年前才走到一起的，她是一个非常强势，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自己的实体店，不错的收入。她承担了家里的一切开销，平时如果我做事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或者不符合他的想法，他就会大发雷霆，严重时爆发出来一种近乎歇斯底里、失去理智的发狂，大喊大叫，甚至骂人。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不知为何就突然翻脸了。我这个人有安逸心，平时家务活干得不是很勤快，干的没有他多，做事不仔细，一些小事经常丢三落四，因此他的心里就更加不平衡，平时和我说话不是指责就是抱怨。因为自己多年在单位从事领导工作，之前无论在单位或家庭中都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开始的时候受妒忌心和好面子心驱使，我心里不服，经常和他发生争执，有时争执得很激烈，过后也知道自己不对，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他是在帮我提高，而且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在我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射出我的不足。我心里也非常懊悔，想着下次做好，但是下一次矛盾再出现时还是守不住心性。
向内找自己时，通常都是先想他身上存在的各种毛病，然后再想自己应该怎么忍耐，提高自己，扩大心胸，不能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这样做呢，表面上看好像在发生矛盾时，自己的忍耐力比以前有提高，但内在的妒忌、愤愤不平这些人心仍然在不断的干扰我，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这种情况不单存在于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同样存在。通过不断的学法和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步入今年，我突然清晰地认识到，一直以来严重阻碍影响我提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这个自我，后天由私心形成的各种假我。一切的磨难、麻烦、干扰，以及旧势力的各种干扰，皆因为自我而产生、出现。同时，我切实地认识到，每一个执着心的背后都是一个自我，求名的自我、求利益的自我、好色的自我、妒忌的自我、争斗的自我，还有自我的观念、自我的喜好等等。所有的执着心皆是因为背后的自我而产生，每一个执着心也都是为了满足背后的自我。去掉各种执着心，实质就是要去掉各种自我。真正对我们造成干扰、带动我们的是这个自我，而旧势力和给我们制造麻烦、磨难的各种人和事，他们只是触发器，通过各种人和事去触动我们后天形成的各种自我，从而启动这些自我，让自我来控制、干扰我们。真正对我们进行干扰的是这些自我，而非外在因素。旧势力干扰控制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触发这些自我，从而让我们按照他们的安排行事。我们每一次过关，每一次经历磨难，每一次消业，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放下自我。能放下自我，你就能提高上去，放不下自我就过不去。之前我对向内找存在一个较大的认知偏差，矛盾出现了总是先看谁对谁错，就事论事，这样致使我遇到问题时经常是向外看，找自己也是浮于表面，不能看到自己深层次本质的问题。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自我阻碍着，没有认真实修，导致自己经常明知故犯，提高缓慢，尤其在多年家庭矛盾的过关中，过得拖拖拉拉，拖泥带水。当我真正认识到自我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后，我自身的修炼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出现矛盾时，我的状态和之前有了明显变化。我不会再关注事情表面的对错，也不再怨恨、在意对方的过错了。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静下心来看自己，有哪个自我没有放下，不再向外看了，不承认这些自我是我自己，没有了以前出现问题后经常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现在更加明确地知道应该找什么了。现在每天晚上，我都会将当天发生的事简单回顾一下，看看其中有哪些自我没有放下。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与自我有关，修炼中的一切苦恼也多是源于这个自我。要想提高层次，走出磨难，解决矛盾和麻烦，就不要向外看、向外找，而是要放下自我。没有了自我，邪恶的干扰迫害就会消失遁形，旧势力的机制对你就束手无策。能不能放下自我才是关键，但真正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先学好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学法，最近也有一点体会。前段时间，我们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几个人每周集体学一次法。这次学法，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学法方式，放慢了读法速度，为了更好的入心得法。 虽然学法数量减少了，但大家都感受到对法的理解明显提高。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点浅薄认识，讲出来同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